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1月1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新春走军营栏目，派出多路军事记者走边防，上海岛进站位，实地感受火热的军营生活，生动记录部队官兵忠诚履职、精武强能的强军风采和坚守战备、默默奉献的家国情怀。今天请听记者前往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采访时的见闻和感受。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定日县抗震救灾一线，帮助当地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权威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代表团将访问日本。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开展多科目全要素考核演练，着力提升合成部队作战能力。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讨论加沙停火事宜。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土耳其宣布建造新军舰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当时间勾勒出新的年轮，人民军队奋进新征程也掀开了新的一页。再有十几天的时间，我们就将迎来2025年的春节。从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新春走军营栏目，派出多路军事记者深入部队一线，上高山海岛，到边防哨所，踏林海雪原，生动记录和呈现部队官兵忠诚履职、精武强能的强军风采和坚守战备、默默奉献的家国情怀。敬请关注收听。
新春走军营，
位于祖国北疆的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冬天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最大风力可达十级。建站之初，老一辈官兵艰苦创业，在戈壁滩上建起了一片绿洲，被空军授予艰苦创业模范连荣誉称号。新时代新征程，年轻一代官兵传承先辈精神，扎根北疆，接续奋斗，用青春守卫着祖国的空天安全。春节前夕，总台军事记者李山、特约记者王学峰、刘宝瑞、杨楠前往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进行了实地采访，请听录音报道艰苦创业当先锋的北疆哨兵。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军事记者李山，我现在正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的营区里。这个雷达站坐落在我国北部的茫茫戈壁滩上，常年干旱少雨，与风沙相伴。现在呢是早晨6:30，室外温度已经是-25摄氏度。我看到在整洁的营区内，官兵们都穿着厚厚的大衣，有条不紊地在保养装备，开展操作训练。他们的脸颊冻得通红，面罩里升起了一团团白气。
突然，一阵尖锐的警铃声如同利刃出鞘，瞬间刺破了营区的宁静。这是一等空勤的警铃声，值班官兵立即放下手中的装备，紧急奔向各自的站位。
根据上级命令指示，令我站在3号口出空域加强目标搜索。
雷达站的官兵们全神贯注地盯着雷达屏幕，按照一系列的指挥口令熟练操作后，成功地发现目标并准确掌握空中特情，直到目标完全消失，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演练才暂告一个段落。在刚刚进行的战备训练中，雷达站的汪敏全程密切关注着各岗位官兵的一举一动，并一一记录在自己的本子上。训练结束后，汪敏向记者介绍说，清晨时分处置突发不明空情是这个雷达站的常态化拉动演练科目。随着春节的逐渐临近，这样的拉动演练会更加频繁。
地处边境一线，我们肩负着十分艰巨的空防任务，我们利用不定期的拉动方法，就是给官兵制造困难，让大家迎难而上，进一步熟悉战场环境，掌握装设备功能原理，锻炼临机处置能力， 确保能够从量变到质变，突破战备上的屏障，更迅速更准确地发现并掌握不明空情。
紧张但不慌张，这点很好。
空情警报虽已解除，但演练尚未完全结束。复盘总结随即在雷达站的创业广场上展开了。这个小广场大约有3500平方米，广场中央摆放着连队艰苦创业期间使用过的镐头、铁锹等传家宝，四周是新兵入营后栽下的扎根树，现在已经长得高大挺拔，挺立在戈壁滩的寒风中。雷达站刘奇告诉记者，命名为创业广场，就是为了让全站官兵在强军征程中牢记前辈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
建站的时候，前辈们就是借住在老乡家的马圈里，后来他们自己动手垒了土坯，建起了小平房。新房建好之后，他们肩扛手托，弄来很多的碎石和废砖，砌筑文化展台和各种景观。同时他们还立足老装备，研究出了多套战法训法，被空军授予了艰苦创业模范连荣誉称号。
艰苦创业的传家宝是一代代官兵苦练胜战本领的推进剂，如何把这一优良传统继续发扬光大？这些年，雷达站党支部也探索出许多富有新意的教育形式。
建站之初，雷达站只有一个马棚。
下午3点，当记者来到雷达站连队活动室的时候，一堂生动的教育课正在进行。雷达站邀请了第10任政治指导员孟然，为新战士深情讲述当年在荒无人烟的戈壁上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经历。暴雨菜地保卫战，风沙水井保卫战。听着老指导员的讲述，台下有一位特殊的战士潸然泪下，他就是孟然的儿子孟子昂。2021年9月，父亲送他参军入伍后，被分配到了父亲曾经奉献青春的地方。听了前辈们的奋斗故事，更加坚定了他和战友们扎根北疆、开拓进取的决心。
我父亲是1995年来到这里的，小时候经常听他提起在这里工作的点点滴滴，他们老一辈艰苦创业的精神让我印象深刻，也深受触动，激励我在强军新征程接续奋斗。
守卫边疆的哨兵，身后万家灯火明。
记者离开雷达站时已经是夕阳西下，在我们的身后，老指导员孟然带着儿子和他的战友们又唱响了这首名为《数天哨兵》的雷达站战歌，歌声穿越了戈壁滩，飘向远处的万家灯火。雷达站刘奇告诉记者，在雷达兵的世界里，没有战机的轰鸣，没有耀眼的霓虹灯，有的只是责任与担当。如今肩负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责任，官兵们将继续扎根北疆荒漠，守望空天，强军路上艰苦创业，当先锋。
我们连队的精神内核就是以苦为乐，以战为家，以干为要，以闯为先。临近春节，我们将不断提升官兵的战备意识，提升作战能力水平，分秒不怠，用忠诚和热血守卫祖国的万里长空。
总台记者陈琴报道，1月13号是西藏定日6.8级地震发生的第七天。昨天上午9点30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拉孜县、定杰县等多地举行哀悼活动，向地震遇难同胞默哀。1月7号上午9点5分，西藏定日发生6.8级地震，地震震级高、烈度大，造成126名同胞不幸遇难。27248户房屋受损，其中倒塌房屋3612户。地震波及定日、拉孜、萨迦、萨嘎、定杰等5个县、26个乡镇、206个村社区，约6.15万名群众不同程度受灾。目前407名群众成功获救，4.75万余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当前西藏正全力统筹好临时安置和过渡期安置，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本台消息，连日来人民子弟兵持续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昨天上午，西部战区空军某基地组织救援分队在受灾严重的长索乡古榕村清理废墟， 西藏军区某部官兵在白坝综合物资仓库装卸米面、矿泉水、煤炭等灾区群众急需的生活物资，紧钱送往各个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派出170名救援官兵，分别在古荣村、班九岗村、嘎布村等村庄转运物资，派出18名炊事员在森嘎村安置点为1500多名受灾群众提供热食供应。武警西藏总队医院医疗救援分队分成三个巡诊小组，在森嘎村、措娃村为受灾群众开展巡诊，宣讲高原冬季卫生防病知识，对安置点环境进行防疫消杀。
本台消息，经双方商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代表团将于1月中旬访问日本，期间代表团将会见日本防卫省自卫队联合参谋部领导，参访有关军事单位。这次访问有助于增进双方理解互信，促进中日防务交流。
记者王道奎、秦英章报道。近日，中国第五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开始全面履行兵力投送、搜索救援、空中巡逻等联合国赋予的各项任务。此前，率先抵达任务区的第一梯队与第四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举行轮换交接仪式。据了解，第五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为主体抽组。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合成团近日组织多科目全要素考核演练。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近日与陆军某旅联合开展空运医疗救护训练。山西省吕梁市军地近日联合开办老兵村干部培训班，培养乡村全面振兴带头人。请听报道。
各火力分队注意，启动车辆，向预定地域展开机动。
随着指令下达，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各火力分队按作战编组向考核地域隐蔽机动，途中遭遇障碍、铁丝网等特情，无人机分队、侦察分队随即布设立体侦察监视网，指挥员根据回传目标信息及时下达特勤处置命令。
破车分队立即对敌阵地前沿招。
爆破分队奉命赶往目标地域，火速展开实爆。经过几轮爆破，路障被成功清除，车辆机动到考核地域。火箭筒分队快速展开火力打击。新疆军区某合成团陈建。
考核中，官兵们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在三种距离上采取三种姿势，对目标实施不间断打击。加之射击中还需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目标测距和姿势转换，这对班组成员间的协同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
随着新型车载重机枪分队对纵深目标实施火力摧毁，历时10个多小时的考核演练结束。新疆军区某合成团米立成介绍，此次考核采取多科目融合叠加、多特勤交织考核、多内容连贯实施的方式，检验了班组协同打击效能和指挥员快速反应能力，为下部遂行多样化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次我们深入探索一加 A 混合编组模式，将炮兵、工兵、侦察等多兵种有机融合，实现了传统与新型力量、主战与保障力量、侦察与打击力量的无缝衔接，有效提升了合成部队作战能力。
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董平、王博峰报道。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近日与陆军某旅联合开展空运医疗救护训练。
伤员已到达检查区域。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与陆军某旅联合开展的空运医疗救护训练现场，机动卫勤分队迅速对模拟伤员进行伤情查验和处置，及时将危重伤员送至重伤救治组，并对急需手术的危重伤员做好伤情标记和转运后送准备。
救治小组已为伤员做好转运准备。
收到卫勤分队呼叫，医疗转运直升机立即打开舱门，转运救护队员按照任务编组依次将危重伤员安全护送至直升机内舱，协同机组救护人员做好伤情处置、体征监测等救护工作，最大限度确保伤员生命体征平稳。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张之瑞。
利用直升机空运后送， 对于提升危重伤病员救治时效至关重要。我院定期与军兵种部队开展互为条件的联合训练，通过联合练练联合，着力构建能够适应战场需求的立体的卫勤保障模式，确保救治链有效贯通。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于云华介绍说，双方在共同训练过程中还组织了直升机精准降停、救护车前接后送、伤员体征数据传输等科目训练，为空运医疗后送救治优化了流程，提升了效率。
这次跨域保障联合卫勤训练探索实践了技战融合、演练结合的救治保障机制，充分检验了卫勤机动分队的遂行保障能力，为搭建伤员转运空中通道积累了经验。
特约记者张文明、高生斌、杜航报道。
山西省吕梁市军地联合开办老兵村干部培训班，培养乡村全面振兴带头人。
在吕梁市军地联合开办的培训班上，225名由退役军人担任的村支书和社区主任齐聚一堂，学理论谈经验，共商乡村振兴新思路，共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创新举措。吕梁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张泽奇：
参加培训的有优秀士兵、优秀党员，更有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创业先锋、最美退役军人，他们既是本次培训的学员，又是大家学习的活教材。
这次培训由吕梁军分区联合市委组织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共同举办，主要围绕乡村组织建设、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内容，采取专题辅导、案例讲解、实地观摩等方式，让大家拓宽视野、更新理念。退役军人、方山县大武镇大武一村党支部书记李进：
培训让我理清了思路，坚定了信心，我要珍惜老兵荣誉，带领村民在致富的道路上扛红旗打胜仗。
吕梁军分区杨海江说，这次培训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为目标，聚力探索建立老兵两委选育用管工作体系，为培塑乡村全面振兴带头人打下了基础。
送去一个合格兵，赢回一位带头人，是我们军分区延续多年的优良传统。我们更好地契合新时代、新特点、新需求，让老传统焕发新光芒。
特约记者郭攀、刘楠、武金宇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卓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1月12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双方讨论了人质协议和加沙停火谈判。拜登强调，加沙地带必须立即停火，人质必须返回，人道主义援助需要根据协议的安排而增加。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介绍了谈判进展情况，并向拜登通报了对多哈谈判代表团的授权。
总台记者魏然当地时间1月13号从以色列方面了解到，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消息人士称，巴勒斯坦囚犯与前囚犯事务委员会主席法雷斯已经前往卡塔尔与加沙停火谈判代表会面，为停火协议涉及的以色列需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名单做准备。法雷斯12号曾表示，在可能达成的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内，将有25名在加沙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获释。与此同时，以色列需要释放的人员包括在2011年巴以双方达成的换囚协议中被释放但随后再次遭到关押的48名巴勒斯坦囚犯、200名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以及另外1000名包括妇女儿童和伤员在内的囚犯。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国防部官方媒体首次确认，俄罗斯军方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从苏-34战斗轰炸机上发射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报道中没有提及发射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此前俄军一直使用米格-31战斗机发射匕首导弹，与米格-31相比，苏-34具有更长的飞行距离和更好的隐蔽性。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1月13号，伊朗军队和国防部设计生产的1000架战略无人机被部署到伊朗军队。军方介绍，这些无人机具有航程超过2000公里、杀伤力强等特点，可以执行特种任务，加大了边境侦察能力，提高了军队无人机编队应对远距离目标的战斗力。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 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土耳其的造舰计划。2025年年初，土耳其海军向外界公开宣布要建造三艘本国设计的军舰，其中包括一艘航母、一艘潜艇和 TF2000 驱逐舰系列的首舰。那么这个宏大的军舰建造计划透露出土耳其海军怎样的雄心壮志，它的这一宏伟目标能实现吗？今天我们请来了军事观察员周伟正为大家进行解读。周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伟正。
我们知道土耳其的常规武装力量规模呢，在北约国家中名列前茅。根据土耳其军方官员的说法，随着三艘军舰的开舰，土耳其正在建造的海军舰艇总数将达到31艘。周老师，建造31艘舰艇对土耳其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31艘是一个比较庞大的数字，整体加起来这是一个中等海军强国的规模水平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现在英国海军现役的驱逐舰、护卫舰加起来也就17艘，所以土耳其这确实是一个大手笔。土耳其之所以大力加强海军建设，从大的战略背景来说，是因为它要推行蓝色国土计划，要加大对黑海、爱琴海、地中海的控制，加强土耳其海洋权益的维护。从小的方面来说，土耳其现在正处于美国跟北约在与俄罗斯对抗博弈的中间地带。土耳其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它根据蒙特勒公约规定限制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是土耳其管控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水道，连接了黑海与地中海的唯一的要道，所以它阻止了北约与俄罗斯双方的海军舰艇从地中海进入黑海。但是与此同时，土耳其也面临的是来自双方的军事压力，所以他现在如果想要继续维持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力，他就必须要加强自身的海军实力。另外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土耳其与希腊还有塞浦路斯存在这种领土领海争端，之前就发生过几次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军事对峙。土耳其呢，现在发展海军也是为了增加对希腊的军事优势。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具体分析一下新建的这三艘军舰。三艘军舰中最引人注目的肯定是土耳其官方所说的排水量达6万吨级的航母。那么据报道，早在2024年第四届伊斯坦布尔国防航空航天展览会上，土耳其海军就首次展出了未来航母的模型。那土耳其海军还明确，该航母呢将主要采用本国技术来打造。那么这艘航母与其他国家的航母相比处于什么水平？
土耳其第一次造这种国产航母，它在目标定位上面还是想要求稳，降低建造的风险。现在公布的一些基本的数据，排水量6万多吨，采取双舰岛的设置，从外形上看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有点相像，但是它采用的又是滑跃起飞、阻拦着舰的方式，这种典型的方式又与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一样。所以总体上，土耳其这艘国产航母在综合战力上面来讲属于中等水平，第二梯队。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区别，就是舰载机这一块，现在主流的航母使用的，比如说俄罗斯的这种苏-33舰载战斗机、印度的米格-29舰载机，加上美国航母的 F-18 战斗机，这舰载机里面还属于四代机。但是现在美国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世界海军强国的舰载机都在向五代机发展，土耳其现在公布的舰载机这一块用的是它国产的舰载机，相对的性能还处于四代机的水平，而且还会部署一些土耳其国产的这种无人机。
土耳其宣布的要建造的三艘舰艇中，除了一艘航母外，还有一艘米尔登新潜艇，它也受到很大的关注。这个潜艇项目是土耳其第一个本土潜艇项目，据称呢，目前已经在格尔居克海军造船厂完成了首次焊接。据介绍，土耳其目前已经拥有了雷斯级潜艇和普雷维泽级潜艇等。周老师，据您掌握的情况来看，土耳其海军潜艇部队目前的体量有多大？新潜艇在性能上有什么特别之处？
土耳其现役的潜艇有12艘，主要是基于德国209型潜艇的一个土耳其版本。现在在德国的帮助下又正在建造6艘214型潜艇。我们看到最近土耳其这一次发布的说要准备开建新的国产米尔登潜艇。从数量和性能上来说，土耳其的潜艇部队在北约国家中处于一个中等规模。米尔登潜艇在性能上面呢有几个亮眼之处，首先就是动力系统采用了不依赖空气推进的 AIP 系统，可以增强它的水下的续航力和隐形能力。它在武器装备上面，它搭载了土耳其自产的 AKYA 重型鱼雷、ATMACA 反舰导弹和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所以它整体来讲不但能够反潜反舰，而且具备一定的对陆攻击能力，这一点是超越以前主要以反潜反舰任务为主体的常规潜艇。所以说土耳其它的这种以海制陆、以潜制陆的这种对陆打击能力会大大的增强。第三个特点就是米尔登潜艇的自主化程度相对比原来要高很多。作为土耳其的第一艘本土潜艇设计，这里面大量的使用土耳其国产的设备，摆脱它武器装备对国外的依赖，这一点也是土耳其这么多年来贯彻国建国造的这么一个策略所取得的一个最新的进展。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土耳其 TF2000 驱逐舰系列首舰的情况。据报道，这个项目是在2017年启动的，设计方案呢经历了数次修改完善。近日，首舰的钢材切割仪式在伊斯坦布尔海军造船厂举行。那打造这个系列舰艇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未来战争中探测并拦截来袭的导弹。那么周老师，您认为土耳其计划新建的这艘驱逐舰将会给土耳其的海军实力带来怎样的提升？
这一型舰艇如果说能够按照土耳其的计划能达到预期的设计目标的话，对土耳其海军而言，甚至对整个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而言，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一款 TF2000 防空驱逐舰，它配备了96个垂直发射单元，能够发射多种地空导弹，它具备了区域防空能力，另外还具备比较强的反舰、反潜和对陆打击能力。虽然说排水量8000多吨，还没有到万吨的规模，但是在目前来讲，在驱逐舰里面已经进入了第一梯队这种行列。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型防空驱逐舰如果能够规模化的量产建造，它也可以为土耳其海军打造航母作战群的这种雄心奠定基础。因为我们看到它要建造航母，你整个航母作战群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防空驱逐舰，要有潜艇为它提供护卫，以来形成这种系统化的作战能力。所以这一型防空驱逐舰建造完了之后，加上刚才我们讨论过的米尔登的潜艇，土耳其的整个航母作战群也可以说初具雏形。
那么目前土耳其的综合实力能否支撑它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呢？
土耳其现在它的整体国防工业能力，特别是造船能力是比较强的。它的几个主要的造船厂，像格尔居克造船厂、伊斯坦布尔造船厂，都有着较为丰富的造船经验。另外一些主要的一些比如说导弹、鱼雷、雷达、火控系统这些重要的这些零部件、这些装备，土耳其现在它也能够国产，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体系。这是土耳其之所以能够开启30多艘大型舰艇建造的这么一个大的项目的一个基础。但是呢，这里面我们看到土耳其它也有存在的一些劣势的方面。首先是技术上面的，土耳其的一些关键的技术现在还没有完全攻克，比如说大型舰艇它的动力设备，比如说航母的特种杆，它必须依赖进口。如果说土耳其与北约国家的关系或者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一些变动，那么可能就很难获得这些关键的原材料或者是说零部件，所以说它这个技术上是有风险。另外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财力风险，土耳其现在的经济状况并不是特别好，能不能承担这么激进的一个造舰的计划，中间会不会出现这种资金链的断裂，会不会导致造船出现烂尾的状况，这里面都还有很多未定的因素。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